各位听众，法国随变异毒株奥米克戎而来的第五波新冠疫情似乎出现平稳。政府19日晚间宣布，自2月2日起将逐步放松限行措施。而此时法国确诊病例仍在上升，每日人数在3万左右浮动。与此同时，在中国，古城西安封城防疫几乎一个月之后，19日才宣布部分解封。法国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选择了与新冠病毒共存，而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仍然坚持两年前的武汉封城模式，坚持零容忍。不过不断适应环境而变异的毒株正日益挑战这项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随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而来的法国第五波新冠疫情被形容为海啸般爆发，最近七天的单日确诊平均数字仍然超过3万，但政府却选择了逐步放松限行措施的日程表。在清零政策下的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但纵观两年来法国的防疫措施，可以发现除了2020年3月的首次比较严格的居家防疫措施之外，此后的几波疫情中，政府从未再重复首次封城防疫的模式。事实上，每一次的限行措施出台之前，都有政府与专家小组针对每波疫情的特性与特点，更结合科学界对病毒的最新了解以及逐渐改善的治疗手段，权衡限行措施对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利弊得失，最后宣布相关措施。这也是为什么相关措施繁多，令人有时不知所措，从而不断引发不同行业与社会团体的抗议，因为这些措施从来不是整齐划一。而每一项措施，政府也都不得不有科学依据，以面对不同社会群体对相关措施合理性的质疑。这次政府在单日确诊人数仍然上万的情况下，宣布放松限行措施时间表，就是注意到此波疫情虽然来势汹汹，传染力极强，但从目前情况看，重症病人并未如两年前那般骤增，大小医院虽然仍有接收的压力，但并未超出负荷能力。而种种限行措施不仅有负面的经济效应，也同时附带着负面的社会和心理效应。早于法国遭遇奥米克戎疫情的英国，也在本周三宣布自下周起放松限行措施。应该说2019年底自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的确当时令全球各地都措手不及，对新型病毒的无知以及疫情突发的压力均引发恐慌。但两年之后，科学界对病毒传播的模式的了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治疗方案也在不断的改善，相应调整防疫措施也势在必行。中国可以说是全球唯一一个如今仍然坚持疫情初期时的防疫模式的国家。时至今日，武汉封城已经是两年前的记忆。2020年1月20日，中国卫健委高级别专家小组组长钟南山确定当时的武汉不明肺炎可以人传人。两天之后，1月22日，政府下令武汉自23日起即封城防疫。一夜之间，这座经济重镇几乎变成了一座监狱，千万人口在对未知疫情的恐惧中又失去了最基本的行动自由。两年之后，封城模式在古城西安重演，重演的不仅仅是居民失去基本行动自由，也是骤然封城带来的个体悲剧。因为没有有效的核酸检测而流产的孕妇，或救治延迟而死亡的心脏病患者等等，可能只是得以引起舆论关注的少数案例。这一切都好像武汉封城两年之后，中国的防疫措施没有任何调整，所有科学界对疫情的最新了解都没有被纳入应对措施的考量。2020年，中国的确早于世界各地走出了疫情，居民基本恢复了正常生活，中国政府也举行了抗疫庆功大会，宣传机器高调赞扬抗疫成功的同时，也意图宣扬制度的优越性。不过新冠病毒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显然无孔不入。就在中国政府迎接冬奥会，彰显中国第二次迎接奥运之骄傲之际，疫情在中国各地陆续出现，八个月以前的庆功大会似有被破功之忧。但中央政府仍然心意决绝地要坚持零容忍，不断在各地复制武汉封城模式。 即将举办奥运赛事的场址更是以其闭环管理模式变成了几乎与世隔绝之地。但在病毒威力出现减弱，呈现常态化传播趋势的今天，这种执意清零政策可以维持多久？西安的封城经验凸显出这种模式同时带来无数次生灾难。从科学的角度看，这种清零政策也近乎徒劳。执意清零追求的已经不是紧急工位危机下拯救生命，而更是不惜代价的政治任务。政府要显示已经举行了庆功大会的抗疫模式仍是最好的模式。以上是亚文解说。